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仕途多险恶》，作者关佩华。赌的网罗。2002年10月，因公再一次来到拉斯维加斯，这里灯红酒绿，五光十色的灿烂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观光及赌博。晚上正是赌场的热闹时间，不少人在玩吃饺子机，酒店金碧辉煌，赌场烟雾弥漫，饺子机叮叮当当，女接待员穿着短短的衣裙。在这富丽堂皇的背后，我好像看见了魔鬼狰狞的笑容。
欢迎来到我的王国，尽情享受吧。
来到敌人的阵地，战战兢兢的，知道一不小心就会被生吞活剥下去。记得几年前，我们公司的副总裁就因战胜不了赌的诱惑而失去了工作。事情发生在拉斯维加斯赌城电脑展览会期间，那时我在一间总部设在台湾的公司上班，我和美国分公司的直属上司一起到达拉斯维加斯，副总裁则直接从台湾飞来，大家卖力地筹备这一连五天的展览会。星期一要开展，星期日我和直属上司先到会场预备一切。星期一下午4点的时候，副总裁到达会场和我们打招呼，晚上约好一起去吃饭。饭店设计得很有计划，在行经的地方摆设了许多赌桌以及吃饺子机。副总裁一进饭店便说，我出去逛逛，你们先去排队。15分钟过去了，我的上司叫我去请副总裁来，于是他回来和我们一起排队聊天。10分钟又过去了，副总裁老想着如何去赌桌上下注，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对我们说，哎呀，在这里要等多久啊，不如让我先去发财吧，轮到我们吃饭的时候再来通知我。就这样，他又消失在赌场中，直到轮到我们时才把他找回来。晚饭过后，他对我们说，你们先回去，我还要多玩一下。结果第二天会场中没有看见他，展览会后我们便去他的酒店房间找他，把他从睡梦中吵醒。原来他欠下一笔债务，没钱偿还，就向朋友借了几百美元，希望在赌桌上赢回来。星期一通宵赌博，结果输得精光。最后大老板知道，送来传真，取消他余下的行程，叫他立刻回台，把他开除了。很多人会想，我从来不赌博呀，赌场对我是没有引诱力的。是的，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，所以受的试探也不一样。空中掌权者魔鬼，就是要你低估他的能力。贪的诱惑。正人君子也会不慎掉进陷阱，就以我的失败为例。现在世界到处通行信用卡，电视广告上随时都可以看到使用信用卡的千万种方法，而且不断的会收到广告来告诉你，你的信用很好，所以你才会收到这个特别的优惠，你可以在一年内借钱完全无利息。它的目的就是要你先用未来的钱，广告振振有词引诱你，现在就去度假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还有，买下你心爱的家具吧，今年不用付款，明年也不用付，到2005年你才开始付。哇，这太好了。起初我完全不理会这些广告，我是个负责任的人，一向小心使用信用卡，每个月都还清欠款。 但后来每周收到这样的广告，渐渐潜移默化，觉得他们说的也不无道理。的确，我有很好的信用，我可以借些钱做投资。我是学 MBA 的，工商管理硕士，应当能够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，甚或可以教训教训这些不负责任的公司。再者，我还可以从中图利。如果我用这些零利率信用卡借钱，放在银行里头生利息，到期把借款还清，我非但不会掉进他们的陷阱，还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。于是我申请了许多这样的信用卡，曾经拥有多达15张，借了几万元。我每月按时缴费，的确赚了一些利润。这样过了一两个月，问题来了，我因生活、家庭、工作、教会、子女、家事忙碌，偶尔忘记了交月费，下一个月的账单便连本带利和迟交的罚款一起加上，数目不少，还超过了我所赚的利润。这时我发觉我的计划出了乱子，开始为了钱的周转而伤脑筋，只好动用家庭积蓄。为了不让太太担心、质问和责备，我没有告诉她。可是有一天，为了一点小事，太太问到了这些信用卡，我心中很烦恼，不知如何应对，只有支吾其词，没直接回答她的问题。后来她再追问下去，我极度苦恼，心中暗暗求上帝帮助我让这事儿过去，我一个月内会把事情办妥。结果太太和我吵起来，她问我为何动用家里的积蓄，我的计划失败，我的解释没用，我只好认错求饶。我心中不免埋怨道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也愿意把事情弥补好，为什么上帝偏要让我吃苦头呢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上帝管教我是要我认真学习功课，因为他爱我。我知道自己的软弱，仍不愿意认错，没想到银行的电脑比我快，我生活忙碌，一不小心便被银行收迟缴罚款，这也是出于赌博心理。说出犯罪跌倒的开始，都是好奇和贪念，不知道敌人的功力比自己高，而且走了第一步，不觉之中就再多走一步。后来我把这15张信用卡差不多通通剪掉，得到太太的同意，只剩下几张必用的。我好像是一个出戒除酒瘾的酒徒，步步为营。我学到的功课是，第一，不要高过自己或低估敌人。第二，在抵挡引诱中，不妥协是最简单的得胜的方法。正如约瑟被逐鹿引诱时，他第一步就是逃走。圣经教导我们要做忠心的管家，我们不但要忠心，而且要小心。现在我每月仍收到很多零利率的信用卡广告，我都把它们扔到了环保袋里。义与不义的选择。1993年，我在南加州北兴电子公司上班，职位是营业经理，经常出差拜访客户。有一次和北加州圣何西某公司谈一笔生意，产品是当年最热门的网络产品。和我接触的是一位华裔青年，生意谈得很顺利，到最后预备下订单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他的上级要和我谈话。我以前见过这位经理，他年纪40出头，来自香港，操一口流利的广东话。他对我说，我们很喜欢你的产品，预备订1000件，你的实价是多少？我回答道，价钱和你属下讲好了，每一件是$41.5。他想了一想对我说，我在这间台湾公司上班当经理已经好几年，我办事很拼命，但我的老板很吝啬，给我的工资不高。这样吧，你开收据时填报每件的价格是$43.5，这样我可以有一些饮茶钱，大家都是香港人，希望你多关照些。我在美国上班多年，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。听是听过， 但从未真正面对过，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应对，只记得我胡言乱语了一句说，好吧，但心里在想，如果我答应他，我便犯罪得罪上帝，若不答应，这笔生意可能泡汤。这时我感觉到自己开始全身发烧，额头冒汗，我挣扎着对自己说，我刚才对这个经理说了些什么话呀，现在是否太迟了，不能改变了呢？心里头实在是很难过，只有祷告上帝说，主啊，救我，交给我当怎样行。几分钟过去，我经历了生平的一次大征战，压力大得好像两队美国足球队在比赛，我是踢球的一员，时间只有一分钟，踢中我便得胜，踢不中便全军覆没。忽然我清醒了，我跟自己说，当依靠上帝，不做他不喜悦的事，若生意做不成，便由他去吧。于是我对这位老板说，我不能报假价，我给你的已经是最好的价钱，希望你能够明白，若你一定要坚持，我可以再减一些。这位经理想了一下，忽然对我说，我真想不到你是这样正直的人，算了，就写41.5美金吧，我现在就下订单。我的心被震动着，额头上还冒着汗，我对天父上帝说，天父，感谢你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还很感动，我见到了上帝在我身上的作为。旧约中的以斯帖王后，为了拯救犹太人，她宁愿付出代价，甚至是自己的生命。为了要见王的面，她可能会送命。她说，若我死，就死吧。这种为主付出的精神，上帝会珍惜。感恩的是，上帝给了我第二次机会，因为不是面临每一个试探，你都有第二次重新来过的机会。2002年，有一位弟兄在新加坡某大银行上班，因为经济不好，每一个单位都有压力要增加收入。在做生意的过程中，很多时候为了要使账目吸引顾客，往往会出现做假数字的现象。这位弟兄正在一小组查经班里查考基督徒伦理，班上的其他弟兄们也是银行界的职员，都切切地为他祷告。他毅然决然地对老板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能做假账。压力一天比一天大，后来上帝做工，使这笔生意没有了，于是不再需要做假账。但这位弟兄和他老板之间的关系也从此恶化了。这位弟兄付出的代价比我大，可是他仍旧行了上帝的意，愿意付出代价。恩慈的上帝解决了他被迫做假账的问题，但是他仍然要面对他的老板。这位老板代表了黑暗，而弟兄身上发出来的光照到了黑暗，于是黑暗便不喜欢光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在世上，我们行走的路途中充满了险恶，我们时常都会面对义和不义的斗争，但要得到最后的胜利，获得上帝所预备的冠冕，首先我们要愿意付上义的代价，全心全意依靠上帝。在依靠的过程中，我们便会得见上帝的大能。